后半以为讲得完，因为我上课从来不 rehearsal 的，就要一直讲一讲。好，那个 FSIM 就是档案资源管理，它可以做几件事情，五件事情。一个磁碟配额，今天不讲这个，就是限制谁在某个资料夹可以放几 G 几 mega 的档案啊。第二个是档案过滤，限制你不能把 ISO 档放进来，不能放影片档，可以放 JPG 啊，叫 file screening 啊。这今天也不讲这个。第三个是存放报表，就是你可以做报表说，哎，这个硬碟有百分之多少是影片档 ？OK， 那么超大型档案就超过十 mega 的档案占百分之多少？这那这些档案的路径在哪里？这个叫报表。OK， 好，这个今天也不讲这个啊。然后呢，今天要讲这个。这是 DAC 要用的，叫档案分类。好，那档案分类主要是做一件事情，是都知道档案有属性，对不对？唯独属性啊，隐藏，这你都知道。档案可以加上其他属性，比如说机密啊，对吧？或者是什么平等啊，自己加了，你自己加什么随便你加。对，那属性就可以有值，所以你可以替档案或资料夹加上那些额外的属性，我们叫 resource property， 叫资源属性。属性拿来干嘛？可以拿来做条件设定的，晓得吗？比如我就设定一个属性，就是什么？是男性专用，这样好不好？就是档案会有属性，叫男性专用，是 true or false， 这样 OK 了吗？就在社群就可以怎么设？就设定说，只要是公司的员工，你属于某个群组，而且你要存取的档案是男性专用，是 true。而且这个使用者的性别是男，这条件符合的话，就可以存取那个条件。这叫 DAC 啊，这样升级了哈、哦。所以它只要变性就不能存取了，对吗？就我只是说 AD 账号里面的某个属性改着改一个值了，它就不能存取了。就算 NTF 权限还是一样 AVY for control， 你还是不能存取。这样子为什么要档案属性的啊？所以那档案分类就可以透过一些机制去扫描档案的内容啊。或者日期或等等的东西来决定这个属性要给它什么值，这样要分类吧。来，好，那档案管理工作就是可以做 job， 做什么 job？ 做前面这种啊，派人做事情这样。好，那档案分类就是待会我们可以做分类规则。OK， 那规则它会跑，好，跑完之后呢，就是扫描某些特定的档案，那符合规则的，我们就把这个档案的某个属性设定成某个值，这样 OK 吗？这基本上就是这有一点。一个概念是这样啊，好，那我直接先给你看一下啊。首先呢，你得要安装这个功能，它是角色里面的档案伺服器。这里我已经装过了啊，最下面那个啊，档案伺服器资源管理员，我已经装好了啊。那装好之后呢，在功能表工具里面就会有工具。档案伺服器资源管理员，好，就这个。好，那各位看到左边就可以设配额啊，这些东西，那回去慢慢玩，很简单的、啊，很简单啊。那我们看下分类管理。好，那分类管理里面就会有分类属性，这边就可以自己加新的属性 ，OK。然后呢，可以加规则。我稍微示范一个简单的，让你了解一下啊。好，譬如说我系列是为了 data 目录 ，OK。那里面可以加一些字，对不对？好，假设我来其中一个加一个。就是我这个文件里面有个机密的字，好吧？好，等一下，好，那么存档，啊，另外一个档就没有。OK， 好，那我希望你看到这个档案选按右键选内容啊，它只有一些预设的属性嘛，没有其他的属性啊。那我希望能够加上其他的属性，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吧。我来加一个新的本机属性，好，叫 secret 好了，随便的，就随便一个属性名称，它的值是 true false。OK 吗 ？True 或者 False。OK。好，我现在就给新的属性哦。好，所以接下来呢，我来加个规则。好，新增一个分类规则啊。这个规则叫做 Rule One 好了。好，那我要扫描的对象是刚刚西碟有一个资料夹叫做 Data， 对不对？好，然后呢，分类条件有很多种啊。一种是自己写程式分类，他每次抓到一个档案，就把那个档案的档名啊、内容什么丢给你了嘛，啊，你用程式去决定它的分类这样。那第二个是内容分类器，就是看档案的内容有没有什么字这样。那第三种叫资料夹分类器，看 folder 的一些讯息的那个名字啊、日期啊这些东西啊。所以假设我用那个内容分类器好，就待会符合条件的， 我要把 secret 这个属性设定成是，什么条件呢？怎么可以设条件？好，我刚是内容条件嘛，就按设定。好，那这个地方你可以使用很多方式，一般会用 regular expression。OK， 好，所以我这样做好了。好，我规则运算师就直接打一个字，也就是说你的文件里面只要出现这个字的，就符合这个规则，好吧？好 ，OK， 确定。好，那评估类型来，复写先有值，好 ，OK。好，那现在我就来跑一下这个规则啊，来执行分类，等候它跑完，开始吧，咚咚咚，应该蛮快的，因为 data 里面没什么。好，分好了，好，最后一个报表出来了，有没有？好，它分出来结果是什么呢？他说哈，有一个东西符合条件，太好了啊，那往下卷，嘟嘟嘟嘟嘟，哪一个东西有符合条件呢 ？Demo two 符合条件 ，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两个答案。好，你看 Demo one 的内容，好，分类，我有一页叫分类，有没有？你看 secret 这个属性的值是不是5，对不对？好，那 demo2 因为有那个字嘛，所以它会分类成 secret 是 true， 所以内容分类这个地方有看到是4，对吧？所以档案分类就是这件事情，这样了解了啊？那可以改很多不同的属性值啦，这样有理解吗？ OK， 太好了。好，那我的工作就太好了。对，好，接下来呢会分类就可以做 DSE 了。好，那 DSE 呢叫动态存取控制，在过去呢，使用者存取档案伺服器呢，进去 file server 先检查共用资料夹权限，对不对？检查通过之后再检查 NTFS 的资料夹权限或者档案权限，对不对？好，那现在会多检查一个叫 DSE 的权限。OK， 那因为以前 NTFS 权限有个缺点，它只能针对人、群组或电脑来决定它针对这个资料夹或档案的干嘛嘛，是吗？它不能针对其他的属性来做过滤。我刚刚讲说，针对人的性别、部门，我说业务部的可以干嘛？电话号码是02开头的可以干嘛？知道不知道？好 ，email 呢是超过六个字的可以干嘛之类的，那这不行啊。好，好，所以动态存取控制基本上就是这样，它实际上是使用 ACS token 里面的宣告。那我问一下，你有听过 Windows 的 ACS token 的请举个手？登录不是有 ACS token 吗？没有，太好，怎么可能？就你登录电脑不管有没有网域啊，打完账号密码成功之后呢，系统会做出一个东西叫 ACS token， 就是一个资料，里面会记载三件事情：第一个，你的这个使用者的 SID； 第二个，你所属的那些群组的 SID； 第三个是你的什么特权 privilege， 就是 user right 啊，可不可以 shut down 啊，可不可以改系统时间这种。所以将来你用这个电脑在做任何事情，不是要检查权限吗？它都是检查你的 ACS token 跟那什么，跟那个东西又跟档案的权限去做比对嘛。哦，是不是这个人啊？是不是这个群组啊？能不能干嘛这样？这叫 ACS token， OK 吗？好。然后呢，在新版里面呢，我们可以把 ACS token 扩充，里面不只放这三个东西，它里面还可以放什么？放 claim， 放宣告。什么叫宣告呢？譬如说，今天我是讲师，对不对？所以你想象操作上有一个 ACS token， 里面会有操作上的 SID 身份证字号了啊，群组的 SID 对吧？很多群组，然后会有一个 token， 也是有一个宣告叫做讲师，这样了解吗？或者人渣之类的，好吧？那就是一串字了，好吧？就是宣告说我是什么这样子啊。啊，那不止人有宣告哦，群组或者比如说设备也可以有宣告，电脑或者平板电脑也可以有宣告这样。那这个宣告可以拿来干嘛呢？比如说我今天进来上课的时候啊，我在楼下不是要换一张那个这个，你没有换这个吧？没有吧？没有就知道秘诀了，知道吗？换这个，这是进来的一个凭证嘛。OK， 我就跑到柜台说，啊，柜台说啊，你是哪一位？要我找那个名字嘛？我说我是讲师，我说出示我的什么 claim， 他就信了，知道吗？然后就给我一张，然后就上了。以后你也可以这样讲。他就说奇怪，这场怎么那么多讲师这样？这样 claim 是可以拿来做身份验证的。我的意思是这样的，知道吗 ？claim 是可以拿来做身份验证的，这样了解吗？因为他承认讲师这个 claim 嘛，所以就过来了这样。好，所以我在 ACS token 里面可以加上很多的 claim， 我刚刚是不是讲说什么男生女生啊，性别有没有已婚未婚啊，这种都是 claim。 对，我是已婚的哦，这叫 claim， 了解吗？所以你 S token 里面有这么多 claim， 就可以干嘛？就可以比对权限。因为以前的这个档案上只有什么，只有设定说哪一个 SID 的人或群组或电脑可以读或写或者什么，对吧？现在在档案上可以设什么？可以说只要你是已婚的就可以干嘛，你要是男生可以干嘛，你要是讲师就可以删除这个档案，知道为什么？所以你的 claim 里面只要有这个或这个的值是对的就过了，想知道 claim 的意思。好，所以现在可以用这个 Corpus 的 claim 啊。好，好了，那我直接弄一个东西给你看。哦，我怕来这里。好，那 DAC 要做的话呢，首先要先做一件事情来。这个是 DC 网域控制站啊，功能表工具里面打开 AD 的管理中心这个工具。新版这个叫 Active Directory Administration Center。好，那在管理工中心的左边，你会看到有一个东西叫做动态存取控制，叫 Dynamic Access Control。好，那我就进去里面。OK， 好，里面是不是有这么多东西？好，首先 Claim Type 就是宣告的类型。OK， 首先进宣告类型，给各位看一下宣告类型。好，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新增新的宣告类型，这样可以吗？好，我就要新增几个，就类似想讲师的宣告类型啊，所以我来新增一个宣告类型呢，叫做部门好了，好吧？就部门可能是业务部、财务部嘛，这部门这个宣告啊，好。然后在左边呢，你会看到这边是不是很多的属性消息开头了？有没有人有印象这是干嘛的？这是什么？这是 AD 物件的属性。所以它是可以把 AD 的物件的属性 mapping 到这个 claim 的，了解吗？所以假设我现在做一个宣告叫做部门，那它只是多少呢？我就把 mapping 到 user 账号的部门那个属性，这样清楚吗？所以当某个人登录的时候，他的账号里面不是有部门属性吗？假设是业务部的话，这个业务部就会丢到 department 这个 claim 里面，它的 access token 里面就会有一个 department 部门是业务部，这样OK。 好，所以我就直接用一些现有的属性了啊，所以我就直接用 department。 好，这是 user 账号的那个一个属性叫部门啊，我把它 mapping 到这边来，这样 OK 吗？好，然后呢你还可以设定说，那这个 department 的这个宣称在哪一类的东西会有， user 会有，电脑会不会有，这样电脑可以有啊，电脑也有部门啊，看你啦啊。好，假设电脑也要有，好，这样 OK 吗？好，所以我现在就做了一个新的这个类型叫做 department。 好，接下来下面会有建议值，就它可能有的值。好，所以我给它几个可能有的值，新增一个。好，假设呢会有 sales 部门。好，我就值跟名称用一样好了，好吧？你也可以值是一啊、二啊、三这样，哎，我就用一样。然后还有一个是部门会有什么部门？业务部门、RD 部门、哦 IT 部门。大家最痛恨的部门 IT 部门。 OK， 好，就两个好了， IT 部门跟 Sales 部门。 OK， 确定。好，我现在就有个 Department 了， OK 吗？我看一下，待会试一下，待会我们就可以设定说某个人只要你部门是 IT 部门就可以读取这个资料，这样 OK， 不是那个部门就不行。好，然后我再加一个什么，再加一个控制是叫做啊，算了，先讲了，先这样就好了，一个就好了。OK， 好，好，那现在我就有一个claim type 叫做 department 的，对吧 ？OK， 好，那我等一下准备一个 user 是有，一个弄几个 user 有不同部门的，这样待会可以测试啊。所以我打开 AD 的使用者电脑，我来建两个使用者，所以我来新增一个 OU。好，叫做 demo U。 好，新增一个 user 1。 刚刚什么错误？太好了， RID master 死了， 怎么可能？这个就是那个 RID master 死掉，就是没办法生出 SID 的。哎，我的 RID master 怎么会死？闹扣零。等一下，我查一下。怎么可能？活着、啊，都有故意啊！现在，再一次，真神奇。太好了，我的 ID Master 真死了，那还在修，不知道是为什么死了，在研究。也不错，你看到那个错误讯息啊，识别源就是 Identifier， OK。好，再查为什么来这么长？好，没事没事，我至少有耳朵吹的嘛，对不对？应该是之前 ，OK。然后那个组织里面就会有部门，对吧 ？OK， 好，所以假设他是 sales 部门 ，OK。所以到时候他登录的时候 ，token 里面就会有什么 department 是等于 sales 这样 ，OK。好，到时候测的时候再来改他的值就好了 ，OK。好，那这个是有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resource。接下来呢，会有一个东西呢，叫做 resource property。这个 resource property 就是我们刚刚在玩那个档案分类的时候用那个。刚刚是不是有个档案属性叫 secret， 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自己定这些东西哈。好，所以假设呢，我现在在 resource property 里面，这边有些现成的啦，你可以自己加哈。我就把这个部门啊，还有confidentiality 机密啊，这两个拿来用。那目前它都是停用的，所以我把它启用起来，看起来哈。也就将来我的属这个档案属性会多这两个属性可以用，一个是部门，一个是它的机密等级这样。好，那这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容。OK， 好，所以这边会有什么？会有建议值呗，部门的建议值啊。那我看这边有没有我要的，有没有 sales 啊？看一下 ，sales， 哎有啊。那有没有 IT 呢？哎，没有 IT 啊，那补一个 IT 了啊，加一个 IT。OK， 对，再搜寻 IT， 啊有了，好吧，所以我现在就有我用现成的这个属性的啊，叫 department， 那也有一些建议值啊。好，确定。那 confidentiality 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建议值，它就有三个值，对吧？就是1000、2000、3000呐、啊，就低、中跟高这样。OK， 好，但是我就不改了啊。好，所以我现在就这两个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存取控制里面，这边有个 resource property list， 刚是不是多两个属性？这两个属性必须要在这个清单里面，待会才可以发布到 file server 上， file server 才会认识这两个属性。 OK， 好，所以我要检查一下这个清单有没有刚刚这两个属性。清单这边有个 global 的清单，好，有看到 confidentiality 跟 department 对不对？好，预设版应该就会有了，好，因为我们是用内建的嘛，如果你手动额外加，这就要补上去。 好，这样就有清单了。接下来呢，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存取规则，设定谁可以干嘛的这个规则，这样。好，那我们就来定了。好，存取规则，我来加一个 rule。先加一个规则好了，就是 IT 部门的人可以存取机密档案，就档案的那个属性不是一个 confidentiality 吗？是 hide， 你必须要是 IT 部门的才可以。OK， 好，所以这个要怎么写 ？IT is the best。一个 land policy 名称、一个 rule 的名称、好，那目标就是目标什么目标？机密档案嘛，那一些档案嘛、好，所以我加一个条件目标。好，新增一个条件，条件是什么？资源的 confidentiality 的属性必须要等于 high， 这样 OK 吗？所以你可以加很多复合条件，所以符合这些条件的那些档案才是待会的这个检查对象，这样。好，所以 confidentiality 等于 high 的那些资源那些档案。好，接下来往下看。好，那接下来就要设权限，就是符合那个，那谁可以干嘛嘛，对不对？那权限有两种设法，一种叫做建议权限，一种叫目前权限。建议权限的话呢，就算它违反规则，还是可以存取那个档案，但它会 lock 下来做稽核用的。那目前权限就是真的会限制你不能做什么事，这样。好，所以我就直接设定成是现有权限。好，那我就编辑这个权限。OK。那首先我先加一个，好，是 好，我先设定成所有人都完全控制好了，可以吗？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是谁，人的部分我先放弃，就 NTFS 的部分是谁都可以过的，这样好不好？然后呢都是允许，但是我先加条件，下面有个额外的条件， OK， 条件刚刚是什么？ IT 部门的，对不对？所以使用者的 department 属性必须要等于 IT 的，我才让你用那些档案，这样理解吗？但它一个加很多，比如说你还可以设什么，而且装置就是电脑嘛，哦，你使用的那台电脑必须要怎样怎样怎样，它很多条件可以玩，好，好，就这样就好。所以使用者的 department 如果是 IT 的话就可以用。OK， 好，确定，确定，确定。好，我现在就有一个 rule， 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呢，你要把 rule 呢发布到 file server 上去 ，server 才认识嘛，你得要把它变成所谓的 policy， 叫原则。原则里面可以包很多 rule， 啊，那派送到 file server 的单位是 policy， 是原则，好，就来加一个 policy， OK， 来新增一个 policy， OK， 假设呢这是 IT is got， 好吧，啊，下面就可以设什么？设规则，它里面包含我有个规则 IT is the best， OK 吗？好，好像就完成了，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他是怎么样把这个 policy 派送到 file server 上去的呢？用 group policy， 用群组原则。OK， 所以我得要用群组原则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这样做好了。我这边有个 OV 叫 demo， 对不对？好，那我那个 server 是叫 SVR1， 对吗 ？file server， 好，把它搬到 demo 这个 OU 来。我待会到 demo 上做一个 GPO， 然后套那个原则。那 SVR1 GP update 就会收到的嘛 ？OK， 好，好，所以我们来打开群组原则管理。找到刚 demo 这个 OU， 加一个 GPO 进去。好，这个是 DAC 的，就好 Dynamic Access Control 的 Policy。好，那我把它编辑起来。OK， 好，那它的原则是在，因为这跟安全有关系，对不对 ？OK， 所以一定是在安全性里面，所以 Windows 设定里面的安全性设定。好，这边应该就会有 DAC。但在哪里？啊，档案系统集中处理原则，来，找到了。好，就本机，我们说群组原则里面的电脑部分的 Windows 设定、安全性设定、档案系统一个集中存取原则，就这个。OK， 好，好，我就直接在上面按右键管理集中存取原则。刚刚不是做一个 IT is God 的 policy 吗 ？OK， 确定。所以放在这个清单里面，就会发布到什么？它套的那个对象的电脑去，这样。OK。好，把它关掉。好了，所以回到 SVR1 来。好，那目前 SVR1 是不是还没套 policy， 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那个设定，就 data 资料夹的内容的安全性这边的进阶。好，各位看一下哈，权限就是 NTFS 权限了，共用权限、集合有效存取权，是不是大概长这样 ？OK， 好，太好了。好，我们来下 GP 要背。Force， 我们来学一下董大伟有没有？我们来上到晚上十二点对吗？然后我俩就被客诉对不对？没了，一定想办法五点之前就把它结束了，想不完就算了，无所谓。好 ，update 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data 资料夹，我要设权限啊，内容，好，安全性 ，OK， 进阶，有没有发现多了一页？对吧 ？OK， 好，所以我就选择集中原则这一页。OK， 那目前还没有套什么原则，我只有一个原则嘛，对不对？我就套那个原则好了啊。所以我直接变更，我也只有一个 IT is God， 明白？那这个 IT is God 里面只有一个规则，叫做 IT is the best， 对不对？什么叫 IT is the best？ 就是机密文件只有那个 IT 部门可以用嘛。OK， 好，搞定。好，所以目前我的这个档案的权限呢，我把它设定成是。Everyone 是完全控制，所以完全没有什么限制，对不对 ？OK， 那我限制全部限制在集中原则这边，对吗 ？OK， 确定，确定，太好了。好，再来还没完呢。刚是不是提过，你的 SS token 里面必须要有宣告嘛？预设状况下是不会有宣告的，所以我等下到群组原则去设定说，以后它发出来的 SS token 都会有 claim 在里面，这样。OK， 好。所以我回到 DC 来做最后一件事情就可以撤了啊。我来编辑 网域的管理，我想变这个就是整个domain所有user登录都会套到它的 policy。 好，然后它应该是在系统管理范本的系统里面的有点忘记，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小抄啊。谁记得了，对不对？那么长，等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好，我要找那个 policy， 就他妈的找到了 ，system KDC 啊 ，system KDC， 好系就是系统管理范本里面的系统下的 KDC， 好，右边会有一个找到了。DC 资源宣告 KDC 宣告、啊、还有复合验证及 Kerberos 保护、啊、这个呢必须要把它启动启用，这样可以吗？好，那这个设定就是永远提供宣告，就一定会有 claim 在里面，确定是第一件事情。好，那第二个事情是那个还有一个是这样就好了，搞定、啊、像这边这样启用。好，当然我要登出重新登录才有新的 ACS token 的。好，所以就来测试这件事情啊。那我就直接在这个 server 做了哈。好，我就直接登出。那我现在等于是刚是写 ID sales 对不对？对吧？所以它应该不能够开里面的东西。Okay. 好，所以我先登录。现在是Adobe身份进去到 C 点里面的 data， 然后打开，进轨。我忘了做什么事吗？我是忘了 GB update， 有可能。啊、对，它是电脑的啊 ，DC 那边要 GB update， 它发出来的 token 才会是那个。对，忘了 GB update， 抱歉。所以两个地方我都去 update 一下吧，应该是那个网域控制那边要 update 的。好，我们都做一下，看我做去 update。出一次，刚刚明显是 token 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把 token 再弄一次。好，登录一次。好，太好了，一定是哪里漏掉了。是 authenticated user 是完全控制嘛？然后条件是什么 ？user 的 department 要等于 IT 啊。然后啊，这里啊，这里，因为我的档案的 container 都不是 I 嘛，它就不属，所以那两个档案不属于这个规则的范围内了。我扫了这个地方，部门应该是 ID 没问题了，应该是 sales 没问题。好，拍子好，所以档案分类是不是没有设定的，对不对？所以我回到那个档案资源管理员 ，load 了这个，不好意思。档案资源管理员做分类，分类管理这边分类属性，好，重新整理一下，有没有多两个？对，这集中在刚刚在 DSC 设的啊。好，那我刚刚是不是要设定说让那个档案要让这个 confidentiality 是 high 嘛？好，那我还是用之前那个例子，就是里面有 secret 这个字的，就会是 high 这样子。好，所以我加一个分类规则，啊，就改这个分类规则，编辑。一样是同一个目录哈，分类的条件是要把 confidentiality 设成 high， 对吧？那一样是叫 secret， 就没有变哈。好 ，OK， 好，那我来跑一下所有的规则，等功能完成。好，这个做完，待会休息一下，我们到第三段。哎，太好了哈。对，分类完之后，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属性 data 里面呢会有 demo one 它的分类。Confidentiality 是没有值的，对不对？ Okay, 好， 那看 Demo 2它的分类的 Confidentiality 是 High 对吧，太好了哈。所以我现在呢这个人是 Sales 的部门的， OK， 我来开 Demo 1，就能开 Demo 2 为什么为什么好恐怖啊。 Demo 2等一下，内容、安全性、进阶、集中原则、Resource 的 confidential 等于 high， 对啊。User department 是 ID 啊，不是不是，这个，不是我设什么罪的？我应该把它拿掉。这是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刚刚是我刚刚调试在 authenticated user 上嘛，可是我又是 authenticated 的嘛，所以我那个没有权限，但 authenticated 有权限的，拍谁啊？所以。把 Adams 的那个权限拿掉，抱歉啊，回到 DAC 的那个这个规则 rule 这个 rule 内容，目前权限都这个要拿掉，对对对，好吧？那我刚规则是只有这个才设规则嘛？他刚 Adams 的那个没有规则啊，所以我就 OK 啊，所以抱歉，这样才对啊，太好，确定 OK， 确定好。然后呢 ，server 得要做 GP update 才能套这个新的 policy 啊，所以好 ，OK， 它套完，套到电脑原则啊，这样就可以了。好 ，Demo 1开 ，Demo 2 没登出，跟登出没关系啊。对，我 department 是 sales 嘛。哎，还是我 department 不是 sales， 是 sales 吗？我刚打 sales 嘛，对，对对对，没关系，我待会下课研究一下，反正你会做了，就是这样，这样可以吗 ？OK， 我很烦，但是 OK， 好，这个东西就叫做 DAC，OK，、okay， 叫做 DAC， 所以它关键在于你群组原则，你要启动一个功能，就是刚刚那个复合验证那个，这样才会造成，就是我现在左下角不是有两个图吗？原本的 token 是左边这样的样子，有三个东西 ，user 群组 SID 还有特权。那当你启动之后，就会有右边这样子。使用者呢，他会有他的什么？他的 SID， 他所属的群组的 SID 之外，还会有他的宣告，像部门是 Sales 这个宣告，然后还会有装置的那个资料，装置的宣告，装置的群组这样。好，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去设定 DAC 的 rule。OK， 好，所以 DAC 指的是这个东西。OK， 好，那这边最后讲一个规则是，如果你要玩 DAC 的话呢，第一个。你的这个 file server 档案伺服器必须要是2012或2012 R2， OK 好。第二个，你的 AD 的 schema 一定要升级到2012等级的 schema， 知道 schema 升级了哈，你跟 AD prep 这边升级。如果你不升级 schema 也没有关系，你的网域至少架一台2012或2012 R2 的 DC， 好，如果你 schema 不升级的话。然后 client 端呢，一定要 Windows 8以上的 client， 也会不会因为我用 server？再研究，OK， 这是八以上或8.1这样啊，然后呢再启动 DAC，OK，、okay， 好，所以我猜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没事，下一节再看。好，所以刚刚我们已经做过这个了哈，了解这边知道了。好，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 user 连上去，它不能够存取那个档案，就会发生错误，对不对？那错误会很怪，你知道意思吗？比如他昨天刚结婚的吗？现在用那个档就不能用，他觉得很怪嘛。所以你可以提供那个 assistant， 就是那个讯息，说啊，如果你发生什么错误，请你联络谁这样 ，OK。所以他也提供这个讯息的这个设定，也是透过群组原则设 ，OK。好，好，到时候我再跟你讲怎么设的。好，到这边 OK 吗？好吧，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吧？那现在继续，我再查一下。 owner。我是 system， 就是要怎么睡的？有，对啊，这正常。OK，
还是有权限。啊，可以让我刚才那个音乐
还是？对，那个我还是属于里面的一群的、啊。因为这个档是我建的、啊，所以我还是 owner 啊。对，我不是 owner， 我没睡上去。这样子的，嗯，到这。 然后刚刚的不行做的原因，找到了，就是我在设那个 rule 的时候啊，原本它的目前的权限有一个是，只要你是 owner 的话就会 full control， 还有一个是系统是 always 好像是 full control 这样，还有一个是这个，对不对？我那时候只有拿掉 other trader， 可我还是 owner 啊，那个档是我建的，对吧？所以我把那两个拿掉，只留一个就是 authenticated users。是 full control， 但是有附带一个条件这样。好，然后做完之后呢，我在SVR One 再测试一次，开这个 demo two， 它应该就不给开了，这样可以吗 ？OK， 好，因为它就套到那个 rule 了嘛。啊，好，那我现在稍微改一下，是我稍微把灯出，如果把 the trader 的部门改为 IT， 它应该就可以开了，对不对？这样就可以测出它的效果。好，所以我到 DC 这边来，找到 the trader。它的组织的部门 IT 确定。好，那回到这个 SVR1 登录，所以现在 ACS token 里面就有一个 claim， 一个宣告，就是部门是 IT。 好，那我来这次来开一下细碟的 data 的第二个档，应该就可以开了，对吗？这样你有给他理解到。好，那刚刚不能开是不是直接写一个拒绝存取，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要进一步呢，让这个使用者有比较好的那个讯息可以看的话，你可以在当初我们不是在一个 OU 上套了一个 DA policy 吗？套那个 DAC 的那个 policy 的部署的那个哈，同一个位置你去编辑群组原则。好，跟你讲在哪里设就好了。那它是在系统管理范本里面的系统。好，那里面有一个这个。拒绝存取时的协助，这样 OK。 好，那右边呢就可以自己定义错误讯息。好，比如说就定一些错误讯息。好，那看你要不要有允许使用者请求协助，这样 OK。 那以及那哪些类型的档案要套用，这样，所以我可以直接选择一起用 OK。 好，就所有类型的，所以你可以过滤出某些类型就不要，就看影片就不要这个错误讯息，这样。好，这是协助。那这个原则比较套用到 file server 上，好，所以你就跟那个 DAC 原则摆在一起就可以了。好，然后呢顺便提一件事情，是这个是微软的研讨会的清单，对不对？可以应该知道去哪里找。好，然后呢你只要看到这种有什么神手的，有没有？就是我上的OK， 那有神手班有很多，每个月一班，神手就三天三天三天三天三天这样 OK。 我们就会实做这些，很多了，有的没有的实做，就一直做一直做这样。那一样是跟这个有点像间隔的，像接下来是十月份，是下个月嘛，是 System Center 的，然后隔一个月又就下个月又变成 Windows Server 的，这样间隔间隔 OK。 好，就是那种 workshop，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好，那 BLOCK 提一下就好。 BLOCK 就是把磁碟加密了，那加密就必须要金钥，对不对？才可以解开。那金钥放哪里呢？它有很多种组合。第一种是直接放在那个主机板上的 T 片晶片上面，这样这一种 T 片。那这种它只能针对什么？针对作业系统去做加密。然后那个还有一种是 T 片加 Star Key， 就是开机的时候会打一个 Key 这样子。好，或者是加 PIN 嘛，一个数字啊，懂 PIN 嘛。或者是插 USB 随身碟上有 key 也可以啊。好，或者是直接打一个数字的嘛，它有几种方式可以解开了。OK， 好，就不同类型。好，那 BLOCK 的做法就是你找到磁碟之后呢，直接在上面就可以启用啊。比如说我来等一下我进个磁碟来做个 BLOCK。 好，我这边有两个磁碟了啊，等我一下，磁碟关闭，就这个好了，打新这一个磁序。所以我现在有一个磁碟叫低碟，好，那你要启动它 BLOCK 呢，就直接把它按右键就给启动了，就一个不行，好，那就到控制台，所以控制台里面的安全性里面的为什么没有？还是我没装？没事，我来看。比如某个事你要做 BLOCK， 你还要去急救一个开启 BLOCK， OK， 好，可能我没有错，那你就可以设定密码。OK， 因为这是 PIN 码啦，但你可以加上什么？加上 Smart Card， 看你要哪一种，或者混合的，或者只有某一种这样子。好，那所以以后你要解开那个磁碟的话，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按两下，就可以把它解开这样。那它就让你打密码，就解开。OK， 好，还蛮简单的哈。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要去贝拉克，如果你要修复就是密码忘的话就比较麻烦，所以在加密的时候实际上它有一个过程是要你产生一个修复金钥，实际上一串字啊，那这金钥会要求你储存到硬碟，或随身碟上面这样。 OK， 好，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存起来。好，所以一种是用复原金钥 OK， 或者是你的那个金钥是存到 AD 里面的，可以从 AD 里面捞。好，或者是用 Data Recovery Agent，在群组原则可以设资料复原代理人，就找另外一个人帮你修，这样也可以。好，好，要不然就用原本的密码。好，这个我就不示范。好，那接下来有关资料加密的部分，第一个就是传统的档案加密，就 EFS 加密啦。好，那我很快讲一下它的方法哈，我就不用这个图，就是这样。一个档呢，如果你按右键选内容，不是有个加密的选项吗？就是 NTFS 档案的加密那一个。如果你没看过的话，就是我随便找一个啊。找一个 server 好了，随便找一个档，它比如这个要加密好了，就要先选内容，然后进阶，这边就可以加密了，对不对？打勾就好了，决定。好，我只加密这个档。好，那加密完的档案就会变成绿色的，这样对吗？它就加密了。OK， 好。那它加密是怎么加密的呢？我们解释一下它的原理啊，就是一个档它会切成一个一个什么 block。我忘记 block 多大了，不大了，就小小一个 block。然后呢，它会动态产生一大堆的金钥，我们叫做对称式加密金钥啊。假设你切出来是100个 block， 它就做出100只金钥，这样对吗？每一只金钥加密其中一个 block， OK， 它就变乱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要解密的话，就用同一只金钥解密就好，这叫对称式的啊。所以我现在假设有100个 block， 就有100只金钥就做好了，那就把它加密了。好，然后加密完之后，这100只金钥就是解密的关键的，对不对？所以他就把这100只对称式的金钥放在这个 NTFS 档案的标头 header 里面。那 header 里面呢有两个栏位，一个栏位叫 data decryption field， 叫资料解密栏位；一个叫 data recovery field， 资料修复栏位。那这100个金钥会这两个栏位各放一份，就两组，这样可以吗？然后呢，那个资料解密栏位的那一个里面的100组金钥，整个栏位会用 user 的 public key 加密，所以只有这个 user 会有他自己的 public key 可以解开这个 header 嘛，拿到那100只才可以解开档案，对吗？然后刚刚不是有另外一个栏位叫 data recovery field 吗 ？DRF， 那这个栏位呢是用谁的金钥加密？用修复代理的 recovery agent 的 public key 加密的。所以万一原始加密的人不见了或者是忘记的话，那整波账号被删掉了， recovery agent 那个人可以解开 DRF 的栏位，里面一样会有那100组金钥，这样可以吗？那 recovery agent 就可以透过群组原则去指定 OK， 然后套到 file server 上，这样可以吗？那套完之后，从这一刻开始，加密的档案就会有那个 DRF， 然后是那个代理人去加密，这样。但如果这个原则套之前加密，那就没救了，知道是吧？如果他忘了就完了。OK， 好，所以他加密机制是长这样的，所以他用了对称式加密，也用了非对称式加密，用这两个东西。OK， 好，那 EFS 是针对一个档案做加密的，不太有个缺点 ，EFS 是在 AD 环境范围内的，你只要离开就会有问题的，你知道为什么？譬如说，我硬碟有个档案加密了，然后我是加密的人，我当然可以打开看嘛。我就把这个档复制贴到随身碟，它就是解密的意思，知道吗？对，它只要能够读啊，所以它就解开再扣回去，那就完了。好，那你寄出去也是一样的事情啊。OK， 那就完全没办法那个保护了。那 BLOCK 的话是针对一颗硬碟的，所以如果说你是硬碟被偷的话 ，BLOCK 会比较好，对吗？那如果说是 EFS 的话，它还有机会可以找到你的什么，你的 key。因为有些人的 key 是放在 local 端的那个凭证的 store 里面的，可以捞得出来的 ，OK， 会比较危险一点这样啊。那如果比较好，应该是两个都加起来用会比较好嘛，就是磁碟又本身又做加密，然后上面又根据不同的人做 EFS 加密这样，啊，这是比较建议的做法啊。 好，那接下来是 RMS。OK， RMS 的概念是这样的，就是假设我加一个 RMS 的重启，重启就是很多台 RMS 设备了。好，然后呢，左边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档案，就是 Word 的档要寄给右边那个人，了解吗？可是呢，又担心这个档哦，右边把它拿到之后拿去爆料，知道吗？你知道什么？知道爆料的意思吗？就是什么账户啊，我最近搞不懂啊，很乱就对了啊。然后什么油啊，什么那些东西。OK， 所以我就希望说，我寄给他之后，你看到这个档，我要限制他的一些行为。譬如说，你只能用 Word 看，然后你不可以另存新档，不可以列印，不可以转寄，不可以干嘛，不可以干嘛，这样 OK 吗？好，那很明显一个状况是，如果 user 端就右边那一端，它并没有加入你这边的网域的话，你就不可能用 NTA 的权限去控管这件事情嘛，因为它在你的安全范围之外。OK， 所以这时候就用 RMS 做，啊，做法是这样。首先呢，我这边要做一个档案要加密，就是要设定权限，啊，它就跟 RMS 要什么，要一个叫 licensing 的，叫 publishing licensing， 就是一个发行的授权。OK， 然后把什么？把档案加密，加密吗？所以那个档案会乱码就对了。好，那加密之后呢，上面它可以设权限，然后就把这个档案传给接收端。所以接收端收到是一个加密过的 Word 档，应该是开不起来的，对不对？好，那它打开的时候，我用 Word 开 ，Word 是一个支援 IRM 的 client 端，所以它会懂这件事情，所以打开发觉它是加密的嘛，它就会尝试连回当初加密发行凭证的那一台机器，那个 RMS 去要什么？要解密的东西嘛，解密的凭证。好，然后回来把它解密，这样子，这样可以吗？所以第一个它要能够解密。那解密之后呢？因为它是微软资源的 client 端，像 Word， 所以它是一个乖乖牌的小孩，知道什么？他们不是有设权限吗？说不可以列印，所以 Word 的那个列印功能就变灰的；不可以另存新档，所以存档的按钮就变灰的。这样理解吗？啊，所以他就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整个 RMS 要运作呢，有几个重要是你第一个你要有一个 RMS server 发凭证 ，OK。第二个呢 ，client 端跟 server 端就传送端跟接收端 ，sorry， 传送端就是软体要支援，对不对？要懂得去要那个凭证嘛，也懂得看那个标头上的权限，那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OK， 好，这是 RMS。好，最后一个状况是，你们想过，如果说今天是两家公司，那就有点麻烦。我 A 公司加密的这个东西传给你，你怎么可能定为我们家的 RMS server 呢？这不合理，对不对？所以像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就会干嘛？就会做两组。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我做不是这个，我们公司有台 RMS， 你们公司有台 RMS， OK 吗？然后我这边 user 在加密档案的时候，是找我们的 RMS 拿那个 publishing 的那个 license 去加密的。然后丢给你，对不对？那接收端要解开，要去 RMS 拿手拿那个使用的授权，才可以解开。可是我的 server 不会允许别的公司来用，对吧？就是说他们自己家架一台什么 RMS server， 对吧？所以他找他们自己家要，对吗？应该对吧？好，这时候我们可以 RMS 跟 RMS 做什么？做信任关系。OK， 那这个信任关系就有两种信任，一种叫做 publishing license， 一个叫 use license， 就是我信任你发行过来的东西 ，OK， 还是我允许你使用我的东西，就两个关系了，一个发行跟使用这样。那它的今天我就不做这个有点复杂，因为 RMS 可以讲一堂课啊 ，OK， 就基本上它就是RMS 把它的什么，它的资料就是有点像名片，有没有？把它汇出来变一个档案 ，OK， 然后它有两种档案，一种是发行的，一个是使用的两种 ，partner 有两种，就发行的使用这两种档案。汇出来之后给对方汇入，那他就认识了。就是，可是你不认识我，没有，我是拿我们 message 出来，名片给你，然后给你，那你就认识我了，没有？啊，你就 trust 我，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他是要汇入汇出做信任关系的。好，那 RMS 重启有可以做阶层结构，就这个要讲的。啊，它可以做所谓的根重启，也可以做授权重启。啊，什么叫根重启呢？我做一个 root 的这个 RMS， 好，那下面做一个那个叫授权重启。所以今天如果使用者要做这个档案的加密的时候，他会找授权重启，这样 OK 吗？那他 trust 的这个根重启，有点像 CA 的概念，我觉得 CA 不是有 root CA 跟那个子 CA 吗？次级 CA 有点像这个概念，所以你可以分别设定不同的类型，这样。好，那我们快讲一下它整个过程啊。首先，
这个有一个档案，那使用者要去加密它，要设定它的权限，这样啊。
好了，那它呢就干嘛？连到 RMS， 啊，去拿一个东西呢，叫做 Licensor Certificate，
叫授权凭证，就设计会发给你一个授权凭证。
好，那接下来呢 ，user 就开始定义权限，谁可以读，谁可以写，谁可以列印，这样。好，那这些权限会写在档案的标头里面。好，那接下来呢，那个应用程式跟 Word 或者 Excel 就会使用那个对称式进料去加密这个档，这档就变乱了嘛。好，然后呢，这个对称式进料呢，就是拿来加密这个档的进料，
会使用这个 server 的什么 public key 加密。所以将来只有那个 server 可以解开，对不对？ OK， 好，
好，好，接下来呢，我就把档案传给对方了。那对方呢，可以用浏览器，就是用支援 RMS 的 client 端的，像 IE 啊，或者 Office 软体啊，好，都可以。好，用软体打开的时候，它就会连到这个 RMS server， 因为那个档案上会写说它是谁加密的，对不对？好，就连过去，那要取得所谓的 use license， 叫使用授权。OK， 好。那假设拿到使用授权之后呢 ，client 端就可以用什么？
就这边不是有它的 private key 吗？我就可以解开当初的那个叫做对称式进料吗 ？OK， 那它就可以解开这个进料，那个档案的内容。
OK， 所以它就用伺服器的私密进料去解开那个对称式进料。那 client 端拿这个对称式进料把档案把它解密。好，这样 OK 吗？就基本上过程是长这样子的。好，那前面是不是讲过 DSC 对不对？好，你可以把 DSC 呢跟什么跟 RMS 把它混合在一起啊，是这样的。
假设这是 file server， 你做了 FSR 去分类上面的档案，什么加上档案的一些属性，像机密之害这样。OK， 也适合刚刚讲的那个权限。OK， 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件事情是这样子，来，就是说你可以设一个规则哈，只要有人塞了一个档案丢到 file server 上来的话，那我就自动让它连到 RMS 需要精要，然后干嘛呢？把它加密。哦，你可以设这个规则，它可以混在一起用的。好，那其实还有一个我没有做的是，这个也可以是 SharePoint server 也可以。如果这是一台 SharePoint server 的话，也可以设一样的事情，就设定说当使用者把档案丢到一个文件库里面的时候，就自动把它做加密的动作，这样子。
OK， 好，他也可以做这件事情。OK， 整合。好，那如果你要玩 RMS 的话，第一个，client 端或 server 端的必须要是 Vista 跟208以上。啊 ，client 端为什么 Vista 呢？因为 Vista 才有 RMS 的 client 端的软体。所以如果 Vista 以前加 XP 没有的话，就要另外装。好，这边会有网址可以装。
你就到 Google 搜寻 RMS client download 就有了。好，那你必须要最早2000 service pack 以上才可以装。
OK， 那第二个 client 端必须要装什么？装那个支援 RMS 的软体，像 Office 啊，所以到 Office 2007、2010、07以上都可以。好的，可以好。好，然后呢 ，server 的部分呢，像你 Change 啊，2007开始就支援 RMS。好 ，SharePoint 从2010开始支援 RMS， 07支援。哇 ，OK 好，10我确定你有这样子。好，那 RMS 是要钱的。Kale 要 Kale 的钱，所以如果你10个 client 用就要算10个 Kale， 多少钱我不知道，反正要买 Kale。 那 RMS server 要不要钱？ RMS server 不用钱，但是 Windows server 要钱。对，它是 Windows server 里面那个服务嘛，就是装起来的，所以它不用额外付费，那 Kale 是要钱的。好， Kale 是要算钱的。好了，那如果今天你的保护的文件要离开你的网域范围，第一种做法就是我刚讲的两个公司之间做什么 RMS 的信任，对不对？这一种啊。那另外一种做法呢，是用什么？用Federation。Federation 是什么呢？就是知道 ADFS 吗？就是我不要做 RMS 信任，我只做身份信任。啊，这个有点难理解，对不对？我讲了很多年的 Federation， 就是还是不是很容易理解。Federation 就是我这样讲，举个例子啊。这罐水是这个应用程式哈，这个网站好，那我连上去要做身份检查啊。有一种身份检查的方法就是，它已经属于某个 domain 对不对？某个 AD 的范围，所以我只要出示我的 domain 的 user 跟密码，它收到之后就会 pass 给后面的 DC 去检查，那就过了，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 Windows 的验证，是吗？好，
那再一个缺点是，这个网站如果你要登录，你必须要有这个网域的账号。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外面的人，另外一个公司的人要用这个网站就完了，对，如果你不开匿名存取的话。所以有种做法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另外一个domain的人，我要用那个网站，那怎么办呢？我让这个网站背后的那个domain来 trust 我们家的domain嘛，那公司就倒了嘛，是不是？没人会这样干嘛，对吧？哈，这个网域信任是件恐怖的事情嘛，因为我不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啊，那我只是要让那个人进去啊，所以我可以这么做，就是我去修改这个 web server 上的程式，让它不要做 window 验证，改成做所谓的宣告式验证，叫 claim authentication。我刚才解释过宣告了啊，就你只要说我是假释，他就能进去的意思啊。改成宣告式验证，宣告式验证的背后就不是 AD。宣告式验证的背后是什么呢 ？ADFS 就是一个 token 的服务了，可以发那个讲师这个宣告的那个机器，我们叫 ADFS。所以这个网站的背后是一台 ADFS，OK 吗 ？Windows 有一个服务叫 ADFS，ADFS 的背后是 AD， 这样理解吗？所以在公司内部，如果我连这个网站的时候呢，他会要求我出示 ADFS 所承认的身份吗？那 ADFS 背后是什么 ？AD 嘛，所以公司内部来讲，我还是会用 AD 账号登录，登录之后连到 ADFS 去换一个 claim， 换一个宣告，然后拿这个宣告到这个网站，网站就说：“哦，原来你是讲师，太好，就进来讲。”这样 OK。所以我们公司外部的人怎么办？他们在公司在你们公司里面不会有账号嘛？但他们自己家里会有什么？会有他的 AD 啊，所以他家里的 AD 的前面可以加一台 ADFS。好，所以你们的 ADFS 就这个网站背后的 ADFS 跟人家的 ADFS 做什么？做 trust， 也不是说 trust， 算 trust， 就是可以交换宣告，这样行吗？就做一遍给你看，我讲一遍。我连到这个网站，他叫我去他的 ADFS， 对不对？要身份嘛？那他 ADFS 背后是他的 AD 啊，我没有他 AD 的账号，对不对？那这个 ADFS 是不是跟我们家 ADFS 有信任吗？他说没有，虽然你没有我们家的账号，但是我跟你们家有信任关系的，你回去你们家又要看到，知道什么？他就把我踢回来，我就回到我们家的 ADFS 嘛。那我们家 ADFS 的背后是什么 ？AD 啊，他叫我回去我们家的 AD， 那我就有账号了，对不对？我就我们家的 AD 账号登录，到我们家的 ADFS 去换一个宣告，拿到之后再回去人家的 ADFS 换一个宣告，拿进这个设备。所以中间交换的是什么呢 ？Claim 宣告，对不对？这样理解了啊，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件事情，就两个 RMS 不要直接做 trust， 透过 ADFS 做什么？做身份的信任就好了，只是换身份，这样这也可以啊，这可以。那还有一种叫 Windows Live ID， 就是单位 passport， 它没有的那一种。所以如果是独立的个人，他不属于任何一家公司，他没有那种 AD 账号的话，他可以用这种账号去加密档案，或者是接收人家档案也可以。你可以想，就其实微软自己有一个 AD 放这个了，可以这样讲。OK， 好，那就可以直接用它。那还有叫做 Microsoft Federation Gateway， 是干嘛的呢？今天我也没法讲这个。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两家公司要做 RMS 信任，那个简单。两家公司要做 ADFS 啊，哈，我跟 ADFS 跟你的做信任就好了。那如果三家，我就要跟另外两家嘛。如果六家呢，我就要跟另外五家。如果一百家呢，所以你去想就想死了，就设定起来，就很困难。所以微软就做了一个东西叫 Federation Gateway， 就是一百家公司中间有一个 Gateway， 大家通过 Gateway 做 Federation 的信任的。这样好，就是在这个 Gateway 的，假设这个 Gateway 已经有99家参与了，我第一百家加进去之后，我就可以跟那99家，知道为什么？设定说我们怎么交换那个 claim， 这样就比较简单哈。这个叫做Microsoft Federation Gateway， 大概好，越讲就越多，所以就这样可以埋伏笔的嘛。所以以后可以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好，那 RMS 我们没多少时间可以讲，大哥，尽量好吧。讲不完，下次再讲。反正每一堂都是我在讲嘛，所以无所谓。那课程也是我定的，我讲少讲多是我的事。好，这里 AD Right Management Service 啊 ，RMS 打勾 ，OK。那 RMS 基本上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那个网站 ，OK。
啊，对，这边顺便提一下，这个如果有勾的话，你要另外加一台 ADFS， 就它身份是透过 ADFS 去换的，啊，如果不勾就是用 AD 身份这样。就有时候是中文不太习惯，同盟就想到什么沙克同盟那种，就是 Federation 的意思。OK， 好，那装完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主控台，叫做 RMS 的主控台。OK， 那就可以开始设定说你背后承认的身份在哪里，那叫 Account Store， 叫账号来源。第二个是ADFS 的背后是账号，RMS， M 四好之后呢，就可以干嘛？就是可以设定第一个可以设 policy， 就是那个加密的权限原则。就 user 可以自己设定说谁可以干嘛，谁干嘛，这样有点辛苦。你可以先设好一个 policy， 就这个 policy 设定是业务部门的人可以列印的。所以 user 直接套这个 policy 之后，他的档就是业务部门可以列印。对，所以可以设这个 policy， 然后 user 可以做一些设定，这样，好，那就变专门了。然后呢，我们现在趁这个时候呢，来谈一下云端上的那个 AD 跟 RMS。好，这是我今天 TED 讲的。我想你 TED 有听过这一堂的举个手 ，AD、HAD， 好嘞，那时候 demo 很 K 对不对？好，我断掉。好，简单讲是云端上有一个 AD， 好吧，叫做 Azure AD。好，那这个 AD 呢，跟我们的 AD 是不一样的。我们自己架的 AD 呢，有很多功能。可以做什么群组原则啊？有没有啊？可以软体派送啊，好多功能嘛。云端上的 AD 只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 authentication， 就是账号密码检查、身份验证；第二件事情做应用程式的授权，就检查过就知道你是谁了嘛，然后判断你可不可以用哪一个程式，比如说可不可以用 Facebook 啊，可不可以用什么程式，就做这两件事情。所以它没有 group policy， 它没有什么网域信任。对吗？它没有什么 DC 复写，这个都没有，什么站台 site 有没有？什么 schema 什么更新，那个你都不能做。这样简单，就做验证而已啊，做验证啊。所以微软不是有云端的服务，像 Office 365吗？像 Exchange 啊、SharePoint Online 啊这一类的嘛，它背后不是有账号密码吗 ？User 吗？所以它背后就是什么？就是 AD， 就是 Azure AD， 就是 Azure AD。好，其实是那个东西的啊。好，那这个 AD 呢，它可以做什么事，就是右边会有很多的软体，就是网站的一些程式嘛。那左边是你 local 的什么这个 AD 或者其他的目录服务，中间就是云端的 AD， 那下面是什么，是行动装置这样。好，所以可以做哪些事呢？第一个，你可以把你 local 端的 directory 的资料同步到云端去，就是 user 的身份资料 user name 啊、 email 啊，甚至密码都可以同步上去这样。所以如果你同步上去之后有什么好处呢？今天如果右边的应用程式你要用它，必须要出示这边的身份的话，这里就有左边的身份了，对吧？所以它是可以做 AD 同步。好，那除了做 AD 同步之外呢，一种是这样，就把账号密码都同步过去。那有一种就是我只把身份资料同步过去，但是不含密码，就密码的杂凑码不丢过去的，所以云端的 AD 里面就没有密码，对吧？所以你找他检查密码是不会过的嘛。好，这时候呢，你就要加一台机器，就这台叫什么 ADFS。OK， 所以我连到这边做验证，他说不好意思，请你到这边来。然后这边的背后就是我的 AD， 所以我会找这边做验证，验证完回来换一张票，一张 claim 宣告，再丢到这边来，再到我们的城市。所以他第二种做法就是不要同步密码过去，但是你一定要加 Federation Service。这样你还是可以用内部的账号去验证那些应用程式，这样。好，那这个身份同步我让你看一下。有，打错了。我连到 Windows 9去。表定课程是五点结束的呗，对哦，好，我几乎都不会 delay 的，对吧？如果上过我的课，我只会提早。 okay, 所以待会一定会当场把他掐死。OK， 一定当场掐死。好，等我一下啊。好，那你看同步。我现在连到一台机器是Cloud 上的一台 DC， 就自驾的一台 DC 啦，模拟一个 local 端的 AD 这样。好，这是一台网域控制站，就是类似本地的 AD。那你要把上面的账号密码同步到 Cloud 里面去，对不对 ？OK， 好，好，大家先让它登录哈。那我给你看看 Cloud 里面的 AD 在这边。所以目前我这个 AD 里面只有几个使用者，并不多，大概七八个。好，然后呢会有三个群组，这是属于 Cloud 上面的那个资料夹，也还没有 Local 端同步上去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上面它的来源都会是 Windows Azure 的 AD， 对不对？来自 Azure 上的 AD 的资料。那只有一个不太一样，这是我第一个申请的账号是用的 Hotmail 那个的。好，所以它会同步上去。好，进来之后呢，我就打开。当你要装一个同步工具，叫 DIR Sync， 叫目录同步的啊。好，我就开这个清零。OK， 好，那你只要出示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你的 AD 管理者，云端 AD 管理者的身份，就这个啊。我输入一下，因为有这个身份，你才可以写东西到云端的 AD 嘛，因为它要把 local 端的账号同步到云端去啊。这是云端 AD 的管理者身份。第二个要你输入什么 ？local 端 AD 的管理者身份。OK 哈。好，当这两个都有时候，那可以做，就可以开始做 sync。好，这是 local 端的管理者的账号。我的设等我的叫做 sorry。好，那这个地方有个选项，就是可以决定要不要同步密码，我把它打勾，所以它密码的 hash code 就会上 Azure AD 去。好，等它设定完。好，那设定完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服务，一个 Windows 服务在这台机器上面就开始 sync 了，开始同步。好，它现在建 service 了。会比较慢，因为它不是 SSD， 好吧 ？OK， 这是 Cloud 里面的机器，因为我用一台最烂的机器啦，就 A1 那一种，不然其他的要比较贵啊。好，先摆着了。好，那我稍微重新整理一下我这方面，看有没有同步上来。好，看使用者。还没，好，他还在跑哈，所以待会我再来看那个同步就已经完成了，好 ，finish，OK， 好，这样开始同步了，好，所以稍后我们看这个账号就变多，这样可以吗？好，这待会再来看，没有关系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就它可以很简单就设定这个同步的这件事情，这样，好，那设完之后你可以设定说谁可以使用什么软体，这样，所以它这边会有一个东西叫应用程式，你可以加程式啊，就我可以加一些程式上去，好。比如说我要加目录，好，那不等于不是这个，可能加入，好，我从那个主监控加，好，这是网络上所有注册的一些应用程式，好，所以我就直接加，说去 Facebook， 这是 Facebook， 好，好，所以再回到刚刚的清单，所以我现在总共加了这么多的程式，你看我有365的 SharePoint Online， 全球 Online 有没有？都可以透过这边的账号去登录，这样啊。现在加了一个 Facebook， 好，所以我就进 Facebook， 好，设定单一登录，好，好，所以我就直接用密码打，也就是说 Facebook 会要求我们打一个账号密码 ，OK， 好，那我就选这个，好，好，那接下来呢，设好之后，我们要设定谁可以用这个软体，所以这个就会指派使用者啊，所以就指派使用者，那我直接找使用者。哦哟，账号变很多了，刚通上了哈。好，那这是我一个账号，我选它按指派，好，打勾，确定。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这个 user 就有权利可以使用 Facebook 了，这样理解了，就可以用 Facebook 这样。OK， 好，好，那呢我就来模拟这个 user 去连到上面去哈，所以他要到一个 点。所以他可以做什么？做那个身份的那个权限检查了，好，这样子像这个东西 ，OK， 好，好，那这个我就先跳过去了，这样 ，OK， 好，这个跳过去，好，那另外他也可以做一个东西叫多因子验证，什么叫多因子验证？就是可以用，就你登录的时候可以让你收简讯啊，有没有？给那一类的，这叫多因子验证，好，好，那多因子验证的设定是这样子的。这是我的 AD， 好，使用者里面，好，现在使用者变多了，有些从本地方。好，那假设我这个在做多因子验证，我就选它 ，OK， 在我想一下，工作资讯，好，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有电话号码 ，OK， 先给我啊，这是我的电话号码。然后呢，对啊 ，OK， 然后我要启动那个多因子验证，所以在哪里？我看一下啊。像是啊，这里下面有个管理多因子验证，这个管理多因子，好 ，OK， 好，好，那我要启动某一个人啊，所以我会选择命，好，你看右边就可以启用，对不对？就把启用一下，好，启用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好，成功，好，所以稍微重新整理一下，好，找到了，所以 admin 这个账号现在就已启用了，对吧？就已启用，好，好，所以我还是得要登录那个网站，好，所以要等我一下，我查一下，如果没办法登录就没办法玩了。记那么多都会发疯了。等一下啊，那个我需要网址 ，user 的网址 ，user 的网址，真的忘记那个网址，真太好了。那多延时间到时候就是一次的话，你必须要先收一个简讯，然后 key 完那就启动了。那以后你每次登录的话就打简讯之类的，这样就是好。好，然后呢，我们来给你看一下 Azure IMS， 我直接做好了。就是如果你没有 IMS， 你又想要加密那个档案传给人家，可以进人家猎鹰的话，就 Azure IMS 啊。那这个不会很难，是这样，就是这是我的 Azure， 好，那会有一页叫管理，就是 Right Management 啊，用就可以了。 好，所以你看一下我这个地方已经针对、哦、sorry, 我已经针对这一个 A 已经设定成使用中了，对不对？啊，如果没有就选它，下面会有一个选项就可以启用或停用了。好，我已经启用好了。 好，那之后呢，接下来你就可以那个网站去对，你要去设置有用到这个功能。好，所以我会这样，就等我需要点到一个网画面有抓下来。好，我们继续做到这个选项，看一段软体在上，打开浏览器到这个网址。哎，为什么没有复制上去？复制，把手段这个好了。浏览器，好，贴上。那个 PO 的网站可以让 user 连上去，然后可以安装它对应版本的 Skyline。好，那待会会看到它也有手机版本啊，平板都有。看这个吗？右边有看到有
是，对不对 ？Android 啊 ，iOS 啊，就上面自己拍的，这就是行动的东西啊。那因为我是 Windows 版本的 client 端，对不对
啊？所以我就按这个考个。哎，这个就是安全限制，我用吗？不好要改。行动装置。确认一下，好吧，我来一个文字档，看文件，哎，没装啊，不是开，我先转到，好，安装程式，有啊，它在装的，但是还没装，啊，装出来，好慢啊，好吧，没事啊，那完下一步，等它放起来，放起来的程式会跟你的档期，所以将来你只要再内建就可以做加密这件事。会比自己架 MS 简单，自己架这个功能，它就要用 Office 加密你的这个文件。OK， 好，成功设定。你把手机给我，好，那我先给你看看画面级的话，安装的画面啊，然后就是像这样。
所以如果你有装，你可以在任何的 Office 文件上按右键，它就保护文件。它只有英文，不带这样子。好，那可以去选。好，那选它的时候会出现什么？
出现原则。好，像这几个啊，现在RMS 的原则，就是你要 use 这一套这样子。好，就是固定说某些选项的原则。好，那个原则在哪里可以设定呢？在就可以设了。好，就是在我回到 AD。好，然后这。RMS 在哪里 ？RMS 要在 Office 365，我很麻烦，等我一下啊。OK， 好，碰头网站是这个。因此验证来了啊！早上不要设那个要简讯什么那个嘛，刚才这第一次要设吧，设定。好，然后就直接送简讯给 next。OK。等简讯。嗯。起比较快，有没有？等一下。769。好，选啊。OK， 好，调过去。好，我这个账号就会再送一次什么什么图，选的是简讯验证啊。装一个 APP 在手机验证码也可以，跟 Facebook 两种做法都可以。没事。好，那这是我的管理界面，左边是 Settings。我选 Run。那这个地方去管理你的啊。啊，对，我上去关 RMS 的啊，这里。位置了，大家没有整合在一起。 它这因为我已经起这边就会是 deactivate。不过如果你要设 PI 的话，好像是在 A9A 的。有刚刚的装好了吗？有看到不？对吧？套原则这样子。好，如果因为它是文字档，借用 PDF 才可以。你就看得到最后。最后呢？那我就选这个版权款。那好，这是因为语系的关系啦。OK， 所以刚 protect in place 右边不是，因为我现在是这个两版本，所以这你可以新增新的加入新的法，用中文。假设这是中理，好吧？描述随便。好，那我就先去设定，就是套用这个谁可以干嘛，谁不能干嘛，可以立即开始使用对某个群组。用使用者，个使用者加好，到 OK， 它是给大家一起做啊。现在做了一个叫 Sales Only， 可以吗？先去套的时候就叫 Sales Only， 现在好像不会那么才会过来，有没有马上有？还要再等一下，好，现在没有嘛？它如果锁什么设定，它的权限的等，它这边拿到主屏的，然后有就最宽的设定，那这得要登。发生记忆，这不是我的问题，到了啊。那连这个地方就可以左右拉，好，后面给你看一下，像这样子，就是那设定上设定，不喜欢你乱去保护文件区，好，那边右边也可以，好，或者你去设画面就可以加谁可以修改选项，里面可以设定谁可以定主频道，好，那这设定跟 RM 一样，只是它变成最后一段，我是算了，看一下，就是我只证明手机可以用，手机收到可以开的，这是三个平台。集合的不合就好了，好，我们看两个东西，在群组地方可以设定集合，这里，好，什么时候下单，这样 OK 吗？好，有就，那这是以好，那原则更多了，在这里，一样是联系你的，好，这就非常看账户连线里面，譬如说目录群里面，看一下，所有的集合结果全部放在，就是事件结安全性的，但这个不能动，就这里会看到，哎，有没有被人家，就删除失败了，一个 back， 它会一堆。这个 record 就包含谁去 open 这个去 A， 就是 GDI 的，因为它做在 AP， 所以每一个 A 都被 log 下来，很难看。Okay， 工具管理工具过滤出你的东西。好，好啦，你说有点赶了，好吧？
那排三块五，还是可以试着加那很多，不好意思，最后记得吃。
好了，到时候下次在里面再见，好吧？那留下来大家讨论，有问题就散会了，谢谢大家。